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要看的大段落经文在《出埃及记》的18章1到27节，这整个主题的方向在讲摩西的岳父。这个大段落经文的主要思想是说，神透过救赎那些被埃及奴役的人来彰显他的至高无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落经文的上下文脉。出埃及记呢，第18章是出埃及记当中一个比较独特的部分，它是以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到来在18章的1节和离开在18章的27节作为整体的框架。第18章中呢，叶特罗的出现让人回想起第2章11节到第4章26节所描述的事件，并且围绕着摩西的一个角色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框架。摩西呢，是受神委托带领以色列人摆脱埃及奴役的人。摩西之前也曾经请求他的岳父叶特罗允许他返回埃及，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4章18节。而现在摩西在西奈山的附近再次遇到了他的岳父叶特罗。第18章呢，可以说是由两个独特的部分组成的，而这两个独特部分呢，把出埃及记的两个部分连结在一起。第1到12节强调了叶特罗怎么样的确认神是以色列的救主。那这个章节的这半部分可以说回顾了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且呢，从非以色列人的角度对上帝为那些被奴役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提供了非常积极的评价。相比较之下呢，第13到27节记录了叶特罗怎么样的建议摩西为以色列的社群建立更有效的一个司法程序。第18章的这半部分为未来的发展做准备，可能是预期上帝即将如何的给出一个范例性的一个判例法作为西奈之约的一部分。这个记载在21章的1节到22章的20节。以上呢是关于18章1到27节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脉。那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来看难解字义。难解字义呢，在18章的1到2节提到了哪位神的祭司。18章1到2节是这样说的，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这里的1到2节提到了叶特罗可能是哪位神的祭司。叶特罗呢，被称为米甸而不是某一个神明的祭司。当时呢，米甸人所崇拜的是什么神，今天所知道的并不多。祭司呢，未必只限于侍奉一位神明。因此叶特罗承认耶和华为大，并不表示他就是耶和华的祭司或信徒。祭司在哪一位神的庙宇中侍奉，通常就会被看作是那一位神的仆人。但是这些米甸人并不是一神信仰，所以其他神明彰显能力的时候，恐怕他们也不会否认。再来我们看18章5节提到了一个神的山。18章5节是这样说，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这里提到的神的山 被用作西奈山的称号。他们在利非定的时候已经到达了西奈山的地区，但是呢，这一章所记载的事件呢，大概是在他们在三角安营之后发生的。再来我们看十八章七节，一个看起来是很有敬意的一个问安。十八章七节提到，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呢，照规矩向叶特罗问安，下拜呢，表示是尊敬，是向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问安的方式。那亲吻脸颊就表示友谊，这一节呢，是两者一并都做出来的唯一的一个案例。下面我们看十八章九到十二节，提到耶和华跟万神。我们来看一下九到十二节，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刚刚我们念的第十一节提到了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也就是说这九到十二节里头记载的是耶和华跟万神。在这里呢，叶特罗承认耶和华的一个超然性，但是并不表示他就是单单崇拜耶和华的，或者是耶和华成了他崇拜的对象的。米甸人民的多神信仰给予了他们神明能力各有高下的一种观念，在神明显然是彰显作为或能力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极度绚烂的话来赞美。但是无论叶特罗本人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耶和华神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借着他的大能作为使普天下都知道我是耶和华。下面我们看十八章的第十二节，提到了一个祭祀的筵席，也就是十二节的经文提到亚伦跟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的这件事情。古代的祭祀呢，同时也为人提供了分享筵席的机会，这种筵席可以作为使协议正式化的一种场合，但是也可以是感谢祭的一部分。而这一段呢，比较适合是感谢祭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耶和华就是这场筵席的上宾。再来我们来看十八章十三到二十七节，会提到的是摩西的一个座位。审判官的一个法院开庭的时候，他的座位就是权柄的所在，这个座位通常设置在城门口。那叶特罗建议摩西设立以摩西为首的一个等级制的司法系统，君主政底下的君王就会这么做，部落社会的祭司或族长也必如此行。那这个架构呢，相信一部分的纷争是可以依法决定或者是客观来处理的。这一类的案件可以由较下级的法庭审判，如果案情复杂或严重而又证据不足的案件，那么就交由所谓的先知处理。先知处理呢，就是指把案件呈到神的面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摩西的参与才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个制度里头是先将民事的案件从宗教的层次分别出来，而摩西并没有介入前者的一个必要。上面我们讲的司法制度和埃及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法老呢也保证会伸张正义，但是仍然是设立以一个大臣为首的系统。这个大臣坐在审判座上，就被称为是马阿特的先知。马阿特是埃及的一个真实和正义的女神的化身。那以上这制度的设立，使得摩西在社会甚至政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变得很正式化了。 以色列从此就不再是纯粹部落的社会，那半中央的政府就开始形成了。以上是关于这大段经文的一个难解字义的一个解析，下面我们要看的是经文段落的一个诠释。首先我们来看18章1到4节提到的米甸的祭司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虽然叶特罗在第一节当中被介绍说他是米甸的祭司，但是在这整章的其余的部分当中，他始终被描述为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跟摩西的关系主要定义了这个大段经文中叶特罗是谁，而不是叶特罗的宗教地位定义了他是谁。重新引入西波拉作为摩西的妻子，以及为他的两个儿子命名的这个场景，会让人回想起2章11节到4章26节当中叙述的事件。以前没有提到以利以谢的名字，但是这里的出埃及记4章20节简单指出摩西有儿子。以利以谢名字的解释是我的上帝是帮助者，承认上帝如何帮助摩西在杀死一名好斗的埃及督工后逃离埃及。而摩西的儿子格顺的这个名字让人想起了摩西在米甸被流放的一个经历。男孩的名字的解释传达了到目前为止出埃及故事的一些情节。流亡埃及的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帮助，逃离了法老的刀剑。一些评论家呢，也把出埃及记18章2节提到的打发妻子走这句话解释为暗示或许是离婚。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生命记的22章19节跟29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生命记22章19节，并要罚他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能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生命记22章29节，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从这两节经文看来，这个所谓的打发妻子走的这件事情似乎被解为暗示离婚，但是目前的上下文没有任何的内容表明西波拉不再是摩西的妻子。摩西可能是要求西波拉从埃及返回米甸，来确保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们的安全。下面我们来看18章5到7节，提到了叶特罗来到了旷野，靠近上帝的山。摩西在这里呢，热烈欢迎他的岳父，回忆起多年前叶特罗怎么样的热情款待摩西。此前呢，当摩西在何烈山上帝的山附近牧养叶特罗的羊群时，耶和华神就委托了他。这个可以在出埃及记的3章1节看到。那现在呢，在上帝的山附近，叶特罗了解到上帝如何使用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再来我们来看18章8到11节，这边提到了摩西将耶和华怎样拯救他们的事告诉了他的岳父。8到11节经文里头说，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在这个小段落经文，摩西见证了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这里包括了埃及的神迹奇事，以及以色列人随后前往何烈山的旅程。恰如其分的，叶特罗呢，因为神拯救以色列而感到高兴。 在刚刚念的第八到第十节中，其实有四次使用了希伯来文的动词 natsa， 就是拯救的意思，来强调主的救恩。从摩西的呼召开始，只有耶和华神有责任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神配得一切的赞美。所以在十一节的时候，叶特罗的话就提到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比一切众神都大。这就让人想起认识主的这个主题怎么样的在第五章一直到第十四章中频繁的出现。摩西的见证呢，促使叶特罗积极肯定神高于其他所有神。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神护卫属于他的人，唯有他是我们的山寨、磐石以及坚固保障。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下面我们来看十八章十二节提到的，将燔祭和别的祭物带到了神的面前。尽管有人认为祭祀的仪式在米甸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盟约关系，但是这项建议超出了文本明确规定的范围。然而呢，叶特罗的言行显示他拥护神作为他的上帝。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在上帝面前这个表述词是在会幕建造之后发生的。会幕成为上帝在以色列人中的一个居所。只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当向上帝献祭的时候，上帝是被认为是在场的。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二十章二十四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提到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到那里就是指上帝在场的意思。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十八章的十三节。十八章十三节提到了摩西就做审判官。经文是这么说的，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所以这里就摩西做审判官的这个位置。按照惯例呢，法官必须就坐。尽管上帝在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二章二十节中给出了许多范例式的法律作为圣约的一个部分，但是没有必要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去假定本章中描述的事件按时间顺序发生在西奈山之约批准之后。以色列的社会呢，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法律体系，可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这里我们参考一下创世纪的二十六章第五节，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从这一节经文，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确实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已经有命令、律例、法度，可能就是已经存在了一些法律体系。此外呢，摩西似乎在困难的情况下向上帝寻求指导。再来我们看十八章的十七到二十三节。十七到二十三节呢，提到说你们所做的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十七到二十三节。 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在17到23节呢，首当其冲叶特罗就说你做得不好。叶特罗的长篇演讲可以说是替摩西提供了明智而且实用的建议。叶特罗虽然是外人，却常常提到神。他在第23节的评论显示他并不想篡夺神的权柄。在不损害摩西作为以色列人领袖地位的情况下，叶特罗似乎主张任命更多的这些像法官的这些人。他特别强调呢，这些法官必须值得信赖，不可以受贿赂。后来上帝在圣约中强调了这一点。这里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3章8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3章8节。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神也在经文里头指出不可以受贿赂，他把它放在圣约中强调了这一点。但是要建立一个平易近人而且值得信赖的司法机构，并不足以在社区内建立了正义，也必须有一个涉及全体人民的一个教育过程。有趣的是，上帝在西奈之约当中纳入了这些所谓说明性的一个判例法，这些判例法将在公正和公义的问题上指导以色列人。最后我们来看18章24到26节。24到26节提到了摩西听了他岳父的话，遵行了他所说的一切。经文里是这样说，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的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在出埃及记故事的一开始，摩西受到一个挑衅的以色列人的挑战，他说，谁让你统治和审判我们呢？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章14节。而在多年以后，在上帝的认可之下，摩西现在恰当地任命了其他人来帮助他履行这项职责了。以上是关于经文段落的一个诠释。那我们来看一下，把18章分成1到12节跟13到27节，分别来看一下它的段落大意。18章1到12节，18章呢明显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因为18章如果放在更大的上下文脉里头来看，这一章呢就是最后一次证明神对百姓的一个庇护。前面的1到12节回顾过去，扼要的重述了从上一次摩西跟岳父叶特罗谈话之后，神为百姓所做的各样美事。而后面的15节描述摩西正在想办法应对社群的一个混乱局面，叶特罗呢就此提出解决的方法，预示摩西作为中保和立法者的一个地位。摩西在19章1到40章中会改换角色，而这些事情就为他做了一些铺垫。18章跟17章的反差十分的突出，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亚玛利人的仇恨，而是来自另外一个西奈部落米甸人的一个爱戴跟支持。这里呢，耶和华为以色列行做大事的消息 引发的不是惧怕或嫉妒，而是关注，甚至是善意的一个好奇。神确实曾经做过哪些他们听说的事吗？叶特罗呢，把他的女儿跟外孙带来，并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亲自一探究竟。和前一章提到约书亚护我时一样，我们对西波拉、格顺、以利、以谢究竟怎样回到叶特罗那里也一无所知。我们知道他们至少曾经跟摩西一同启程前往埃及，但是他们怎么返回、为何返回、何时返回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说，当法老愤怒到极点以至于威胁摩西的时候，摩西就打发妻儿回去，但是真实的情境如何我们没有办法知晓。再来看一下18章的13到27节。如果说这一章的前半部分回顾过去，重申之前那些事的意义，那么后半部分就是在展望未来，不仅包括了叶特罗的建议落实到位之后出现的一个新型管理的模式，还有神的律法和教导通过西奈之约得到正式确定，以及摩西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地位。耶和华的能力和保护已经启示出来，而现在所要启示的生活准则将会体现出这位大能神的一个性情。叶特罗建议摩西怎么样的组织百姓，他没有宣称说这是特殊启示，不过他显然也相信自己还是在代表神说话。摩西显然像法老一样的也在行使职责，到现在为止埃及尚未出土过成文的法典，法老其实本身就是智慧的源泉，他的审判显然也都是极其的那种审判。当然那个时候也会有先前的裁决的一些案例，也肯定有一套司法上的管理模式，但是一切仍然是围绕着法老跟他的审判。摩西在这里呢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叶特罗推荐的措施，而他也按照叶特罗的建议挑选领袖。叶特罗没有建议摩西干脆不再承担之前所做的任何事务，而是建议他进行分工。摩西应该继续负责启示颁布神的准则，他应该将神的律法和教导教训他们，但是除了一些大事，他应该把日常的管理工作交给选定的官长，又将官长分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以免他们过于专权。这样分配摩西的职能，就从原则和实践两方面避免了专制的这个缺点。以上是关于十八章分成两个经文段落的一个段落大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经文段落的神学诠释。摩西呢，关于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控制的见证，得到了叶特罗非常积极的回应。毫无疑问的，摩西向叶特罗描述了出埃及记五到十七章所记载的所有内容的实质内容，强调了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安全到达何烈山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上帝有能力从法老和埃及军队的手中拯救摩西跟以色列人，当然这也凸显了神作为救世主的角色。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透过今天的课程祝福您学习的更多圣经真理。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